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讲的启示录，我想最少今天有三点，盼望我们能够很清楚，能够掌握住的。那么第一点，大家都知道说，启示录是讲预言的一本书，旧约呢有预言，新约也有预言。那么旧约有17卷的预言的书，叫做先知书。那么大家都知道，从以赛亚书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所以你看，一共有17卷的预言书。那新约的只有1卷，那么是启示录。但这个并不表示说，圣经里的预言只限定在先知书或者是启示录，是先知书和启示录它主要的是说的预言。那么我们说过，全本圣经呢大概有1800多个预言，如果你把它整理的话，大概有737个独立的事件，圣经曾经预测的。那么这里面呢有590个重大的事件，那么570个已经应验了，现在只剩下20个还没有应验。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些这么多的预言就是分散在全本圣经。不过呢，当然你读旧约的时候，那么圣灵很明显的在17卷的先知书里面，把很比较重大的预言多半是放在那17卷里面。但是这不是告诉我们创世纪就没有了，民数记就没有，民数记也有。你看见，如果你真的要明白但以理书第2章或者第7章那个4个大的帝国的预言，那么那个秘诀什么呢？你一定要把什么巴兰的预言吧。巴兰的预言记在哪里？是记在这个民数记。所以整个但以理书的预言那个胚，就是那个 the seed， 最早在圣经什么时候种那个种子呢？是在民数记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不错，虽然圣经的预言多半是在旧约，多半是在17卷的先知书，那么还有呢，在新约呢，多半是在启示录，但是我们基本上要知道说，这是一本讲预言的书，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那么590个事件，有570个已经预言，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预言的应验率是达到97%。但是这些二十个还没有应验的预言，事实上是正在应验当中，所以最后一定是100%。那么，全人类所有的文献里面，我们找不到有一个文献像圣经这样，它的预言率高到居然是97%。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最大的证明乃是在乎它的预言，啊，这一点非常。所以现在我们来读启示录，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是来到了圣经里面很重要预言的部分，因为圣经大概是27%都是预言，所以预言如果站不住，圣经就站不住。有谁能够把预言打倒，有谁就能把圣经打倒。但是感谢主，今天圣经能够安定在天，原因就是你看他的预言的应验率是高到97%。那不过这只是一面。第二点我们要记得是什么？第二点我们要记得就是，为什么圣经讲这么多的预言？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如果读全本圣经的话，整本的圣经是告诉我们神永远的旨意，告诉我们说，在时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那么在神的心中起了一个意念，他有一个永远的旨意，那么根据这个旨意他就产生了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他就要产生行动，所以然后呢我们的时间就开始了。因为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整个宇宙的齿轮就开始转动，神就开始创造宇宙，然后时间就开始。所以如果你问科学家或物理学家到底时间的意义是什么，他们会告诉你说，时间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宇宙是运动的。如果这个时宇宙没有运动，时间就没有意义。那么宇宙运动了，就告诉我们说神开始工作。所以神在永世里面他有一个计划，但是他到时间里面就开始他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时间就开始了。那么神为什么要证明他是历史的神？神为什么要证明说在整个人类历史轨迹里面，事实上神是神，神是在虽然不管是大水怎样泛滥，但神是在宝座上做王的那一位。所以你看见在历史上，我们能看见我们能看见历史的轨迹怎样的往前推动，齿轮怎样的往前推动。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是什么？我们知道说神乃是历史的神。你看见说整个历史的解释乃是根据神的工作。那么然后呢，神为了证明给我们，他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的神，也就是那一位掌握永远旨意的那位神。今天的宇宙有他的意义，今天的人生有他的目的，乃是根据神的工作，根据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把他工作的时间表就把它放在整本的圣经里面。所以在圣经里面，在事情没有发生，神告诉我们他要做哪些事，而那些事情是和他永远的旨意是发生密切关系，很明显是发生密切关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事还没有发生，神就把它放在圣经里面。那对我们来说，这些的圣经节就是预言，还没有发生，神就把它放在那里。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要明白到底神到今天他的工作做了多少，如果根据神永远的旨意，神告诉我们他要做哪些事，比方说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乃是人类的主，那么他来了要解决我们的罪。现在我们才明白，原来神心中有个旨，但一个人犯罪了以后，人就打岔神的旨。那为着要神就继续完成他的旨，他必须要做救赎的工作。所以这救赎的工作乃是神岔出去做的，在他整个神永远的旨意里面，神要达到一个目的。但是一个人犯罪了，一个人吃了禁果了，结果就打岔了。所以现在呢，神需要在达到他完永远旨意以前，他需要做救赎的工作。本来整个宇宙是基督的中心的，但是一个人堕落犯罪以后，现在你看见整个宇宙变成两个中心的，不光基督是中心，而且基督和他定十字架，所以这叫 dual center。现在不光基督是中心，十字架也是中心。正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神岔出去绕了很大的圈子做了救赎的工作，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还是和他旨意是连在一起。那么等到人救赎了，人现在本来人堕落了犯罪了肮脏了污染了，现在呢感谢主，现在因着主的救赎我们成为圣洁，因着主的救赎我们回到伊甸园，伊甸园重新得着了。但是现在我们要问，那么是不是神就做完了呢？没有，神还继续的往前转。所以让我们记得，十字架是2000年前的故事，神借着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圣灵住在你里面，住在我里面，今天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要做他的工作，一直等到神完成为止。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神中心的旨意就是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这里面你看，圣灵不知道需要做多少的工作，在我们这样接触果子，需要训练我们，雕刻我们，最后我们能达到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你看呢，神是很忙碌的神，神有好多事要做。所以呢，他告诉我们大概他有737件重大的一些事要做，那么其中有590个几乎和他永远的旨意是紧紧相连的。那么现在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如果你我根据圣经真的知道说神是永远的神，他是有计划的神， 他要完成他的工作，完成他的旨意。那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那么到底神他要做的工作他已经完成了多少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预言。弟兄姊妹，读预言的目的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我现在很担心，当我们讲启示录以后，你看见大家很热心，大家很好奇，因为这本书对大家来说太奇妙的一本书。尤其自从九一以后，你看这本书变成非常，你看很明显的，本来我们读不懂的，现在我们读得懂。那么许多时候我们满心好奇，我们想知道将来的事，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预言的目的。预言的目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如果你关心神的旨意，你会问一个问题，到底神他永远的旨意是不是快完成了？如果还没有完成的话，到底还有哪些旨意没有完成？那我们应该怎样与神的旨意配合？我们应当怎样的把自己奉献？今天主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纽约，一定有他的美意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神在我们这般身上的工作有没有达到他，有没有完成？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预言的时候，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呢？就是你能够知道说，到底神的旨意是不是快完成。如果没有完成的话，难处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因着你我没有奉献？是不是因着我们仍旧保留自己？是不是因为我们还在我们自己的框框里，我们自己以为的神旨意的框框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启示录，我们真的明白圣经中的预言，你看和我们这个人就好，我们这个人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巴不得从这里啊能够明白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读预言读启示录不是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我们要从启示录里面读出神的旨意来，读出神的计划来。然后我们对照他的时间表，我们要问说，现在是不是神已经快完成他的旨意了？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女儿结婚的以前一年，我送给她一个礼物，那个礼物就是一个电脑的软体。那个电脑的软体呢，就可以帮助她计划她一年以后的婚礼。那我们在美国，你知道很多女孩子差不多是花一年来准备她的婚礼的。那么这个软体有个好处，就是每次她把这个软体打开的时候，那个软体会告诉她，你还剩下221天，她就知道说还有221天就走到地上那一段。所以呢，我想她很喜欢，到底那么这样呢，可以帮助她计划那么整个的婚礼。那么真正你考验一个新娘，考验一个新娘。他怎样计划？你看他是不是会计划？你就看他怎么安排那对他来讲是个很大很大的考验。那如果真的一个很周到的婚姻的话，和结婚的聚会的话，包括婚宴呐、包括什么在里面，有很多很多事要做，不光是衣服，而且你要谁要拍照，你要请谁，哪些是你的客人。等等等等，那么有哪些朋友亲戚是从远方来，你要怎么样照顾他，他什么时候来，谁去接飞机，走的时候谁去送飞机。那如果一个你看一个新妇一个新娘很周到的话，很多很多事要做。不过那个软体有个好处呢，可以帮助他做每一件事情，连你如果这个桌子，如果你这个婚宴里有10个桌子，每一个桌子这个排位怎么排，他那个电脑里面都会告诉你怎么排的。所以呢，你就知道说这个电脑实在是非常，这个软体非常非常有用的。那么过这个电脑有一个最要紧的在哪里，就是第一，在他安排整个他婚礼的，他第一个先要给 input， 先要把所有需要的资料送进去。那首先要告诉电脑说他要做哪几件事情，为了这个婚礼的成功他有哪几件事要做。不光如此，他哪一天要去订花，哪一天要去和摄影师商量，有哪一天他需要比方说需要拍照，有哪一天就需要把请帖发出去。那么这个呢，应该事先通通要安排好的，你不能够做的，你到时候一定会一团乱的。所以这个如果所以这样的话，你看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计划里面，很自然那个软体就会告诉你这个做什么做那个，这个做什么这个做什么这个做什么。 所以假定说有300件事要做，那么很明显你看在他电脑软件里面有一共有300件事情，那么通通替你想好了，那么这个都他所要做的，那么好，那么现在你就把你的300样就放在里面。当然这个有很有趣，就是这个三百件事情，那么这个电脑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等到你做完了以后，你在上面可以打个勾的，把它 check。 所以比方说到一个时候你已经把你的婚纱已经定好了，那么好，到那一天你就可以把它上面打个勾。所以现在很简单，我如果想知道我的女儿她的婚礼的进度怎样，我需要为了帮她一点忙，我只要在她电脑里面你去看她那个电脑的记录就可以。所以如果300件，她如果只勾了10件，你就知道这个还早得很，这个离那天还早得很。如果300件里面已经完成了290件，那你就知道大概离开婚礼大概不到一个礼拜了，那你就知道很快的那个大日子就来到了。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用这个比方就让弟兄姊妹知道说，在圣经里面神所要做的工作，重大的有590个重大的事件，现在神已经完成了570件，只剩下20件神还没有完成。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快完成他的旨意了。如果神快做完他的工作，那么如果工作做完了，时间就完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末日？末日来到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要做完了。我们怎么知道现在我们已经很靠近末日？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说神在590个预言里面他已经完成了570件，那就证明我们主回来日子实在是很近了，主已经快做完他的工作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关心神的旨意，如果你不是为了你自己活，如果你知道说今天神对于神的旨意乃是基督和他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对我们这些爱主人来说是何等的鼓舞，是何等的兴奋。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神要完成他的旨意，那如果现在还没有完成，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今天神把我们这些纽约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光蒙恩，不光得救，我们从香港，从新加坡，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我们以为说我们在这里希望有更好的生活，我们希望在这里有各种不同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神召集我们，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有他自己的美，神让我们听见了今天晚上这个信息，神让我们参加礼拜三的聚会，神让我们明白启示录，没有别的弟兄姊妹，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乃是给我们看见说神要完成他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启示录而我们没有读出神永远的旨意，我们如果没有读出神永远的计划，如果我们对照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如果没有把它对一对的话，那弟兄们，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是糊里糊涂过日子的。自从911事变以后，感谢主，911的事变好像是个警钟一样，好像是 wake up call。等到你再回到启示录，你才明白了，哦，原来你看见吗？911事件虽然不是启示录所预言的，但是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你发现说，虽然圣经里面没有预言911，但圣经里面的确预言，的的确告诉我们说，这个的确给我们看那个 mega trend， 那个整个世界的大的趋势。没有告诉我们说9月11号那天双星大楼塌下来，圣经没有这个预言。但事实上呢，在双星大楼塌下来以前，这个时候前前后后，整个世界大的趋势是在圣经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明白，当你读到第6个号的时候，你看见第6个号，你看见在幼发拉底河的附近有4个天使要被释放，那他们是堕落的天使。等到你把这个天使把它释放以后，然后呢，你看你原来背后 因为这些人，这个撒旦从开始就杀人的，所以杀人的灵，凶杀的灵进到他们里面，所以他们有一个阴谋，有一个 master plan， 那个阴谋就是他们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怎样呢？要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诺曼底登陆，那个登陆那一天叫什么？叫 D-Day， 叫做 D-Day。 那如果你问他，问这个，问这个，这些，问他们为什么叫 D-Day 呢？因为在那些策划诺曼底登陆的人，他们有一个信号，他们知道在有一天他们要登陆诺曼底，所以登陆的那一天，那一天乃 V-Day， 是那一天他们要开始行动的。那么因为 D-A-Y 的第一个字母是 D， 所以呢那个 day 就叫做 D-Day， 很有意思的。所以事实上 D-Day 就是那个 day。 那不光如此，你如果明白诺曼底登陆，他们不光是哪一个天要登陆，而哪个时候要登陆，所以登陆那个时候什么是 H-Hour。 为什么？因为 Hour 是 H-O-U-R， 那么前面是个 H， 所以因为它大写，所以是 H-Hour， 所以 D-Day H-Hour。那么很有意思，这个启示录第九章那里讲的某年某月某日，那么在原文是年月日，没有讲某年，就是年，然后呢是月，然后呢是日，然后呢是时。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如果 day 的话是 d day， 如果 year 的话是 y year， 如果是 month 的话应该是 m month。 那就是说你看见这个四个天四个使者，当然我们知道和敌基督发生关系，但是很稀奇，全世界人都不相信是敌基督做的，哎，是的，是敌基督做的。那么结果你看见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你看见人类要毁灭三分之一。如果人类毁灭三分之一，这什么？这就是恐怖主义。你看这些人是不明不白的死去，这个恐怖主义不是旧的恐怖主义，乃是新的恐怖主义，而且他大量杀伤，他所要的不是他所要的乃是一个打伤效果。所以弟兄姊妹，自从1990年萨达胡森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以后，那萨达胡森有一个 legacy， 那个 legacy 是什么？那个 legacy 就是告诉我们，就那个 legacy 什么？那个 legacy 就是告诉我，就是从那天开始以后，你会发现说那个世界的恐怖主义开始改变方向，它的 frequency， 它的频率不是像从前那么高，但它 visibility， 它的能见度比从前高很多。所以从1990年以后，那么根据他们电脑资料的这个告诉我们说，那么你看见整个的趋势不一样，那么新的恐怖主义就开始酝酿了。那么从此以后，你看见那个恐怖主义所要求，从前老的恐怖主义是他们希望越多人看热闹越好，但是死的人越少越好，但现在不是。九一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新的恐怖主义能要达到最大的杀伤的效果，所以你看见3000人就是不明不白的这样死去，他们利用敌人的资源，利用敌人的人和肉，用4架的民航机能够变成4架的导弹。那弟兄姊妹，用敌人的 know how， 你看他们完成了一件事，好莱坞永远不能完成。他们最后很高兴地说，我们终于我们的箭到了敌人的领土上，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说，我们知道说日本军阀曾经千方百计希望把战争带到美国的土地，纳粹德国纳粹这样，苏联也这样，他们都没有成功过。但是你看这里有一帮人他们成功了，所以我们现在才知道说，这些人3000人不明不白的死去，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看见一个新的恐怖主义就已经诞生了。那么这个新的恐怖主义到什么时候到了最高峰呢？很稀奇，很明显的到了启示录第6号的时候，我们看见它果然到了最高峰。到那个时候不是3000人不明不白的死去， 到那个时候是全人类最少有200,000,000的人就这么倒下了。那么好了，既然是新恐怖主义，它的背后一定是大量杀伤的问题，一定是 the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一定是这样。那么根据圣经预言启示录第九章，你看见在那里有三种不同的灾害，就带居然能一夜之间能毁掉人类的三分之一，所以呢，很明显是三种不同的大量的杀伤武器。自从9.11以后，我们开始忽然眼睛明白过来了。那么这个大量杀伤的武器实在是很真实，尤其所谓肮脏弹。你看，肮脏弹就是敌人虽然没有机会，虽然恐怖分子他拿不到核子武器，但他可以用很粗糙、很粗糙的那些放射线的东西，然后用很简单的就办法来引爆，然后结果那个所带来的苦难是不得了的。无论在东京、在纽约、在伦敦，不知要带来何等大的灾害。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三种不同的武器，核子武器也好，化学武器也好，还有生物武器也好，那么其中实在说来最可怕的还是生物武器，因为它是穷人的原子弹，什么人都可以做的。那么有一个专家告诉这个军事专家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征服敌人的1平方英里的土地的话，你用传统式的战争，如果是传统的战争的话，你要花1200块钱才能拿下来。如果你用核子武器的话，800块钱就能拿下来。如果你用化学武器的话，500块钱美金就可以拿下来。如果你用生物武器的话，1块美金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为什么？你看今天在这一块土地上，大家的神经那么紧张，为什么大家会怀疑说，你看这个在伊拉克，尤其在尤法哈林这一带，应该有大量杀伤的武器。那为什么？那原因很清楚的，就是自从9.11以后，我们大家忽然醒过来了。什么醒过来了？就是我们为什么醒过来呢？就是我们忽然间明白过来了，原来这个新的恐怖主义在9.11的时候是正式诞生了。9.11以前10年在那里酝酿，现在呢终于成功了。但是不要忘记，你9.11所看见的还是小儿科，9.11所看见的还是 small potato。 那么一直等到大灾难，到了第6个号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根据圣经，也是在幼发拉底河附近，你看见幼发拉底河不光是伊拉克，幼发拉底河也包括叙利亚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就在幼发拉底河的附近。那么根据圣经，到那个时候，你看见那个新的恐怖主义要达到什么？要达到最高。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等到9.11以后，你再来读启示，你看见了，从前我们以为这些东西有的好像天方，有当然我们相信圣经神的话，我们觉得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但是在人的感觉里面，好像启示录是很遥远，好遥远，好像今天你活在美国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和那个启示录所启示那个苦难的世界根本连接不起来的。但是你没有想到，今天就是在美国这样的世界，美国人经历了一种的苦难，现在慢慢地看见这个世界有可能和启示录所说的那个世界慢慢地好像接得上去。今天恐怖分子里面2个最大的敌人，一个是犹太人，还有一个就是 Crusaders， 就是他们觉得十字军的这一班的人。那么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两班受逼迫的人，在苦难两班受逼迫的人，一般就是守耶和华诫命的人，还有一般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今天我们所经过的不过是小影，今天美国的苦难就美国人知道，你到了英国，你到了法国，你到了中东，你到了台湾，你到了大陆，你看见他们的感觉不像美国人的感觉。所以这是为什么美国在伊拉克战争里那么孤单的缘故，很清楚，因为美国所经历是别人没有经过的，但是美国今天所经过的苦难，包括纽约客的苦难，弟兄姊妹，那个不过是小影。 那个不过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你看见更大的狂澜要来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山雨要来以前，你看见你如果住在山里面的话，这个风啊就灌满了整个的楼。所以如果你看见风把那个楼灌满的时候，不要忘记山雨还没有来，这个只是灌满楼，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山雨要来了。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回来那么近呢？很清楚的，当你读启示录的，你才发现说，原来启示录里面所描写的，那么今天我们再回过来去看的话，你看见就这里说主回来日子实在是很近，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主回来的话，是不是主要完成他的旨意？是不是我们今天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不是今天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如果主回来，他一定要完成这些的，根据圣经的预言，他一定要完成的。你看见没有？到了主要回来以前，你看枯骨四散，那些枯骨要慢慢慢慢要回来，而且慢慢慢慢的要，你看见那个，然后呢，你看见要用地震要把它们震在一起，然后呢，你看见要变成一个身体，最后呢，灵进到里面就变成一个极大的军队。所以你看见很明显，在主回来以前，我们这些人都是枯骨四散。神的儿女今天四分五裂，不知道分到什么地方去。但你相不相信，在主回来以前，他不只要震动地，他要震动天。等到他震动天的时候，把我们这些不可的人，这些枯骨，把他慢慢慢慢就震到一起去了，然后慢慢就长上皮，然后长上肉等等的，你看那个身体就出来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好像一个医生一样，医生所看见乃是本来一个很健康的身体，他的肾脏最先死亡，然后慢慢慢慢的，慢慢慢这个刺到了皮肤，然后呢，最后死亡的细胞乃是骨头跟骨头中间那个细胞，等那个细胞一死了以后就分散了。所以医生所能见证的那个图画是什么？本来一个健康的身体，慢慢慢慢的，你看枯骨四散。那医生所见证的，就是我们读圣经、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所见证的。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你看那个身体是健康，那个身体是丰满的，但是结果是否到了今天，你看见吗？这些枯骨已经在全世界四散。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人肉体就能拦阻神的旨意，叫神的旨意不能够得到？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史伯克弟兄和尼托森弟兄在一起谈话，你一定问史伯克弟兄一个，你一定这个史伯克问尼托森一个问题，他说根据圣经，你觉得圣经里最难应验的那一段圣经是哪一段？就是圣经里面许多的预言最难应验，在你来看是哪一段？你要尼托森到底是个读预言的人，他怎么说呢？他说恐怕最难预言应验的就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自己。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没有希望，从表面上来看你看真有可能吗？但是弟兄姊妹，我再说，如果我们认识预言，明白预言，你没有灰心的可能，你没有垂头丧气的可能。虽然你看见你放眼望去是枯骨四散，但是弟兄姊妹，神能做他所要做的，神不会失败的。尤其你看这个预言一样一样的实现，你知道神最后一定要得着这个荣耀的奖。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读预言的话，你就会得着鼓舞，否则的话你老早灰心，否则你看看你工作的成果，你会失望的，你会失望，你觉得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干脆讲一些属灵东西就可以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如果我们为着神的旨意活着，你看见这个启示录这本书是很重要的。所以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就是预言的灵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读启示录而没有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证明我们失败。我们若只看见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那弟兄姊妹，这些是很重要，因为这些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把七个印弄清楚，要把七个号弄清楚，要把七个碗弄清楚。我们希望说圣灵能让我们明白 到底七个印是什么意思，七个碗什么意思，然后七个号什么意思。那这些我们当然要明白，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预言，我们应该摸着预言背后的灵，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是第一点，我想我们读启示录我们需要认识。那第二点我想我们要记得，就是启示录是因为讲到撒旦的结局，尤其讲到最后撒旦怎样从天上摔到地上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就气愤愤的就到了地上来，所以那就是大灾难的开始。大灾难的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本来今天撒旦他们还是在外太空，根据这个根据什么，根据以弗所第一章的第六章，我们叫是空中的掌权者。那么他的确盘踞在我们的外太空，盘踞在太阳系或者盘踞在银河系。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怒气是分散在整个太阳系和整个的银河系，地球也感觉得到，但是因为它的平均分散的缘故，所以没有那么那黑暗，那个权势好像没有那么黑暗。但是等到有一天他从天上赶到地上来，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大灾难。所以大灾难定义是什么？大灾难定义就是撒旦从空中跑到地上，它的范围本来是整个的银河系，结果现在浓缩到整个的地球上来了。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大灾难的开始。所以我们知道启示录乃是给我们看见撒旦结局的这本书。所以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你可以读任何圣经的一卷书，你没有太大的难处，但是你读启示录你会有难处。为什么？因为这是一本撒旦最不甘心的一本书，因着他不甘心的缘故，他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叫你不能完成这本书，或者不明白这本书，让你觉得这本书太难了，根本不可能明白，让你觉得你看这本书最少有150多种的解释，你到底跟随谁的解释。所以有的人说何必读这本书。你看这个 Calvin， 他每一本新约的圣经都有注解，启示录他没有注解。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认为说启示录是读不明白的，但是不要忘记启示录反而是读明白。你知道但以理书到了末后啊，写完但以理书写完的时候，那一卷书应该是封起来的，换句话但以理书读不懂。但是呢，你如果读了启示录二十章，读到最后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弟兄姊妹，明白吗？但以理不是，但以理写完了要封起来的，但是启示录呢，圣经特别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为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启示录是不可以封起来的，就这本书不是封闭的书，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得懂的。所以如果你说这本书读不懂，那是算大，那是算仇敌的大，因为仇敌就是要你不懂。但是不要忘记，这本书是最容易懂的书，这本书充满了表号，但是这些表号都是有解释的。讲到七个星，指的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指着七个教会来说。所以圣经上下文很清楚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男孩子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所以你应该知道男孩子被提到宝座是指的什么来说。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话不是不能明白的，但是当然了。不是随便明白，不是你可以随便去解释它，不是，你还是要照着圣灵的引导。这里有个解经的定律，比方你讲到白马，讲到红马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用你自己的方法来解释。有的人说这个白马指的美国来的，因为白宫是白的，然后呢，这个红马呢指的苏联来的，因为克里米亚宫是红的。那所以你如果这样来解的话，那就没有底的，一点都没有底。所以难怪有人说，你看，因为美国是老鹰嘛，所以你看看那个富人，那个富人逃到旷野就逃到美国来。所以你如果这样读是读启示录，那不知道读到哪里去。但是弟兄姊妹，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启示录是可以明白的。那么等到启示录可以明白的时候，那不要忘记但以理书也要看。所以但以理书是为什么封起来，一直要等到末日，就是等到启示录打开，它也打开。为什么？因为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看神的话讲完了，神的话讲完了，你可以开始解释了。你明白吗？你今天如果神的话没有讲完，你不能解释它，因为神的话讲完了，所以现在我们能够解释，但以理书也可以解释启示录。所以这一点我想 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不要上当，你不要以为是启示录你读不懂，启示录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读的。那么弟兄姊妹，撒旦就是恨这本书，所以呢，你看见他就给你感觉到这个太难。你看有这么多说法，到底跟着哪一种说法？你看有另一本书像启示录说法那么乱，如果那么乱，就证明说，你看，所以新派的人说，你看不要讲预言，这根本不可能。如果是预言，怎么可能这么乱呢？所以，对有的人他就不能接受启示录。那么，所以你难怪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很多基督徒，他说是基督徒，他根本不相信圣经中的预言，根本不相信。所以有的人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就把它完全属灵灵然解，完全按照属灵来解释它。那当然弟兄姊妹，启示录能够这样做，比方说有一本书就是完全灵然解，完全讲到我们属灵的经历，那就是盖恩夫人写的启示录。如果大家去读盖恩夫人的启示录的话，你看盖恩夫人完全把它灵然解。所以我们要知道启示录是预言，没有问题。那因为这个预言是讲到撒旦的结局，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要恐惧战惊，你千万不能单独。所以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看见说是仇敌一定要攻击的，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带上救恩的钢盔。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经过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尤其在前线，你这个身体不能太高，你的姿势不能高，一高一定是敌人对象。所以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祷告，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谦卑，有多少你必须要住在基督里面才可以。那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你知道从前这个美国跟不从前日本跟中国打仗的时候，中国常常吃了很多的亏，所以后来因为日本有装甲车，有坦克车，所以没有办法，所以每次中国一定吃了很多亏。后来有一次呢，有一班这个中国兵他学乖了，他们想了办法，我没办法用肉的坦克来对付，但他们会用智慧来对付日本人，所以呢，他们就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然后往空中放一枪，然后就没有了，声音就没有了。那么日本人呢，在那个坦克里面就很奇怪，怎么忽然一枪就不见了呢？所以他就把头啊就探出来，头一探出来又一枪，那个日本人就过，然后另外一个人头再探出来又是一枪，所以就去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你看，如果这些日本人躲在坦克里面，他们不会中枪的。所以今天要记得，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受攻击，因为我们从基督里面出来的，我们好奇，所以我们从基督里面出来的。那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那启示录是撒旦最恨恶的一本书。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读不懂，你要看见这是属灵的征战，你要来到主面前。这个不是你头脑有问题，也不是或者你解释上有问题。你看许多时候，你看如果你让仇敌得胜，你就不会明白。但是感谢主，住在我们里面比在世界上的人更大，他要领我们跨下。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所经历的乃是一个得胜的，乃是一个属灵一个得胜的情形。所以这一点盼望弟兄姊妹记得，读启示录乃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隐藏在基督里面，让主做我们的保护。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戴上救恩的头盔，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保护。千万不能好奇，兄弟，我再说，有很多弟兄姊妹就是受了试探，就是软弱的，就是因为好奇，那不知道，你看他误会了多少这本启示。所以你看其实为什么这么，原因很清楚，就是很多人他们为了满足好奇心，结果就有很多就很多很多的说法是不是圣经里面。所以我想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记得。那么第三点我要提的就是启示录呢，乃是66卷最后的一卷。等到启示录完成的时候，整本圣经就完成了。所以启示录是等于神启示 画最后这个句点。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要明白启示录，你需要全本另外65卷书来解释它，这个才可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启示录最不容易读，最难读。我们为什么不敢读启示录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我们恐惧战惊，因为我们对其他的65卷我们不清楚。如果65卷不清楚，你想明白启示录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谦卑到这个地步，给我们看，许多时候我们启示录不清楚，你要承认我们对圣经不清楚，我们对圣经其他的65卷不清楚。因为对于启示录的解释，最正统的解释，最正确的解释，那是用全本65卷来解释它的。狗贝写了一本，也写了一套这个注解，讲到启示录的。在福勒神学，你知道，在西岸有个福勒神学，那么在达拉斯有一个达拉神学，那么福勒神学有一个教授叫做 Wilbur Smith。他读了很多的书，你如果到他图书馆，他可以说收集了所有的关于启示录的书，所以他可以告诉你哪一本启示录是最好的。那么你知道他很推荐狗拜这本启示录，你知道他怎么推荐，他为什么说启示狗拜的启示录几乎是最好的，他为什么极力推荐这本书呢？他说他没有看到另外一本参考书像狗拜的启示录一样，高白解释启示录是用全本圣经来解释的。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只有圣经能够解释圣经。当撒旦在那里试探我们主的时候，他引用圣经，你看见吗？但是我们主怎么得胜的呢？我们主说经上又记着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读启示录，光是从启示录里来读启示录，你说那个白马就是指着美国来说的，因为白马，因为白宫是白的，那弟兄姊妹，你那个解释不是用全本圣经来解释，你看见吗？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如果你能用全本圣经来解释它，那么你才能说这个解释是很靠谱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是为这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整本的启示录严格说来，它的基础乃是其他65卷。或者我这样来说，你如果问说到底在巴摩海岛这个谁呀、这个约翰他怎么会得出这么大启示的，那就不要忘记这个神启示永远根据他已经说过的话。那么对约翰来讲，这个说过的话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旧约。所以不要忘记，神如果对约翰说话，讲过把启示录给他的话，那么神一定是根据旧约来对他说话，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神是用他已经说过的话来对他说话。那不光如此，神也是借着约翰当初亲耳听见主耶稣所说的话，然后你看见吗？圣灵已经在教会里面说了一些话，那就是后来我们所有的新约。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神如果对约翰说话的话，他不会离开旧约，他也不会离开我们的主当初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约翰的启示录，他不可能和旧约脱离，是这个不可能和是和旧约是脱节的，他也不可能和四福音是脱节的，他也不可能和新约其他的圣经是脱节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保罗是如此。你看当保罗写到约翰罗马书的时候，他讲到没有一人，连一个人没有，你看见他就引旧约的圣经证明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人，连一个没有，他从诗篇，从以赛亚，从不同的地方，你看他用神的话来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当保罗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你看很明显的他是引创世纪的话， 神在创世纪已经说过，神算当亚伯拉罕望天的时候，他相信神说，那你能数得过来，你的后裔也这么多。然后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怎么看见因信称义？因为神借着已经说过的话对保罗再说，所以不要忘记，神对保罗是如此，神对约翰也是如此。所以你注意哈，当你读保罗的书籍，你读保罗的读约翰的启示，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人不一样的。这个保罗到底是学院派的，保罗到底是一个是个拉比，你看见吗？所以当他引旧约圣经的时候，他几乎是很准确的把整本圣经，把整节的圣经把它引过来。所以这证明保罗一定会，保罗他怎么会这样做？因为他把圣经背过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读圣经啊，那秘诀就是和背圣经有关系。保罗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他引新约圣经的时候，你看他引得非常的准确，几乎一个字不漏，很准确很准确。你去读加拉太书，你去读罗马书，你就知道保罗是怎么读圣经的。但是很有意思，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整本的启示录都是引旧约的，你看见没有问题，整本启示录的背景根本就是旧约的背景。但是啊，约翰跟保罗不一样，约翰呢到底是海边打鱼的，约翰到底曾经是个渔夫，约翰到底不是像拉比一样，不是经过拉比学，没有，他没有受过那个专业的训练，一点都没有。但是弟兄姊妹，约翰有一个本领，他从主的脚尖学会怎样住在主里面，这他学会，他别的不会，他学会住在主里面，与主有很好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读旧约的时候，他不可能像约翰保罗一样一个字一句一句都背得很熟，他不会的。所以你如果读启示录，你会发现启示录啊引旧约的地方是348个地方是引旧约的。那么其中呢有95次是重复的，所以大概如果不重复的地方一共有多少呢？有250个地方，有250处。那么旧约哪一卷书讲的他引过的呢？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约书亚、诗诗记、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下、历代之上、尼希米记、诗篇，然后箴言，还有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何西亚、约珥书、阿摩斯、哈巴谷、西班牙、西班牙，然后撒加利亚，然后马拉基。所以一共引了29卷，不要忘记啊，全本旧约是39卷。但是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你发现当保罗当约翰看见这些异象的时候，你看见那些话都是神已经说过的话。所以这是你看见，这是启示录的来源。那么位在这里，虽然他348次是引了旧约的话，但是约翰呢，他一节圣经也背不过来，所以他引旧约圣经的只有一个地方，大概是照着旧约一个字一个字引过来，就一个地方，348次里面就一次。所以你看呢，约翰这个保罗呢，是每一个地方他都背得很清楚，约翰不是。那么到底哪一个地方呢？我想让我们读一下，那就是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26节，启示录第二章26节和27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木的瓦器打得粉碎。好，这一节圣经呢，是大概是照着希伯来的原文，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引过来，不过只引了一半。所以实在说来，约翰只引了半节旧约的圣经，但是其实保罗不是。那么虽然有348个地方，你看都是根据旧约，你看见吗？好，那么我们来看他引什么地方呢？那就是诗篇，你看诗篇。 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第八节跟第九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你看见没有？这里面有好几个字是重叠的，但是约翰还是没有背准确，所以是不及格，还是不及格的。所以现在我们说老约翰呢，根本没有一节圣经背过，不会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是约翰和保罗不同的。约翰他因为住在主里面，所以呢，那些旧约的圣经他都是默想的，所以那些印象呢是大片大片印象，是整体的印象，不是是个整体的印象。你看见吗？他不是这个不是一节一节的，不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读圣经有两面，一面像保罗一样，要把基督的道理 Logos 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我们要把圣经背过来，那这是一面。但另一面，你我如果真的明白圣经的话，保罗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你如果真的住在主里面，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现在神就能把已经说过的话对约翰再说一遍。但是他对约翰是怎么说的？乃是当约翰住在主里面，当他默想整本旧约的时候，那弟兄姊妹，39卷里面有24卷里面的话在他里面亮起来了，然后弟兄姊妹，他就根据那些话把它写出来。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启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看见了，这就是约翰他怎么得着他的启示。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难怪如果他的启示是根据旧约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要明白约翰的启示，那个解释当然是根据圣经。换句话说，在39卷里面有24卷，那几乎每一卷都，那每一卷里面的话都应该拿来解释启示，解释启示。所以我们有没有把其他的39卷读明白？最少24卷是不是读清楚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许多时候不明白启示录，我们用了太多人的话来解释它，我们依靠太多的参考书来解释它。所以我劝弟兄姊妹，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虽然有一两本参考书在你的身边，那个试探就是你很可能没有读，自己好好读，你去读那个参考书，那很危险的。你应该先把主的话读清楚。那么如果你，所以我盼望，如果你有串珠圣经，像我的串珠圣经，那我觉得就很好。你或者是你如果是英文的圣经，有很多有 reference 在那里，那我觉得你看串珠圣经里面，那读到哪一段的时候，你就看它引哪一节的圣经，尤其旧约，你赶快回到旧约，你看见说那些话应该就是很重要解释。那么好了，我想我们在结束以前，我很快地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在这个24卷里面，大概有一共有七卷，可以说呢是引的最多的。比方说出埃及记引了27次，诗篇呢是43次，以赛亚呢是79次，耶利米呢是22次，以西结书呢是43次，但以理书是53次，撒加利亚书呢是15次。那为什么我们说出埃及记、诗篇、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和撒加利亚是最重要的呢？因为你如果仔细的来看，比方说撒加利亚是15次，不错，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撒加利亚是总共只有14章，所以几乎是每一章就有一次，你看见吗？出埃及记虽然引了27次，但是出埃及有40章， 所以呢，事实上，你用27来除40，差不多等于0.5，只有一半而已。所以你现在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这个比例上是赶不上撒加利亚书。从这一点来看，你看撒加利亚书就比出埃及要重要的多。那比方说诗篇是43次，但是诗篇有150篇，所以你除一除是0.286，你和以赛亚书的1.061，和撒加利亚的差不多一来比，那就差得蛮远。所以如果你这样继续的计算下去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什么？你就会发现说但以理书卷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但以理书一共提了53次，但以理书总共只有12章。所以你用53除12的话是4.416，所以你把它这几卷，就是出埃及记、以赛亚、诗篇、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和撒加利亚，这七卷可以说是，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个是它的主要的来源，就大部分是从这些预言先知书来的。那么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但是你看到底约翰是引哪一卷最多的？从这个整个的计算里面，但以理书当然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在整本的旧约里面，最主要的一本书是但以理；在新约最主要的一本书是什么？是启示录。讲到主耶稣第一次的来，最重要的但以理；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那是启示录。所以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个启示录，我们就知道神是怎样借着旧约的先知书来说话，借着诗篇，借着出埃及来说话，但是更重要的弟兄姊妹，也借着先知书来说话。那在这么多的先知书里面，很明显的你看见约翰的启示很主要的旧约的，你看见神是特别借着但以理。为什么？因为但以理是一本封闭的书，一直等到启示录才开始明白。但以理讲到一期之半，讲了一期、二期、半期，但以理没有告诉我们一期有多长，你不会明白一期有多长。然后到了约翰的启示录，也是一期、半期、一期、二期、一期啊、也是一期、二期、半期，结果也是三期半。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一期有多长。但是感谢主，因为启示录是一本解开书，所以告诉我们的三期半的大灾难是1260天。所以现在你才明白，原来圣经的一期是指着360天所靠近太阳年，太阳年是一年365天，但圣经的预言年是360天。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在但以理所说的七期或者一期、二期、半期，每一期大概是一年。但是不要忘记，在启示录没有启示以前，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个一期有多长，不知道。我们就可以猜想，但不知道，因为是一本封闭的书。乃是等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看才解开。启示录解开了，但以理书也解开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这你就看见为什么今天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需要全本的圣经来解释。所以这是解释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秘诀。那下一次我想我们还要继续的看，就是约翰不光是借着从他的来源不光是启示录，而且也是借着神，借着四福音，借着我们的主已经说过的话。那么我想这个留到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看。所以我想我们已经把这几个重点，特别三个点，我们紧紧的记牢，然后呢我们一同再来看启示录。但愿主恩待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让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有美好的丰收。我们低头的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赐给我们，我们何等的感激，因为是你恩待我们，聚集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有机会，让我们有权利能够坐在你的脚前，能够明白你的话。但是在这一次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求你天向我们打开，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但是没有一个人不明白你自己的话， 因为你的仇敌就是要让这本书变成好像不明白的书，但主，我们知道，我们告诉你说我们要明白，但是我们学习依靠你，我们学习让你的话来解释你的话，因为只有从你的光中我们才能看见光。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好，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下面。